好，各位国内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再一次在这里能给大家以这样的方式聚在一起，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借着这个托马斯·莫顿他给我们这些美好的一些教导，希望借着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的分享，让我们的生命在天主内有更多的一个释放和医治。那是，可是这个释放和医治，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所渴望的是不是真正是天主要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什么是自由？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礼物。当然，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或多或少，我们都发现我们并不自由。第一，本身就是对自由，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所以。今天这个主题非常的有意思，也是非常的对我们每个人灵性的生命的成长有很大的益处。那么在讲课之前，我也是需要做一个祈祷，把我今天自己的服务，借着这个祈祷，我交在主的手中。慈悲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感谢你再一次给了我这样一个服务的机会，我也把这次美好的服务。再交在你的手中，再奉献给你，因为一切的美好都是来自于你。我们每次美好的相聚，都满了你的恩宠、慈悲和怜悯。我们这次也再次带着满满的渴望，不要让你的恩宠、美好的计划在我们身上作废。求你帮助我们，赐下你大能的圣神。保守我们众人的身心灵安息在这里，好使我的每句话都能传递你的恩赐，有你的祝福。我也把我的思言行为交在你的手中，用你来圣化。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也把这美好的聚会奉献给你，交托给你，恳求你在我们聚会当中做主为王，掌管一切。把一切外在邪恶的势力的干扰排除在外，是你的儿女们，是我们众人每个人的身心灵在这里得到保佑，在你真理的话语当中得到滋润，让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释放。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好了，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是自由？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这个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关于自由，我们所说的自由不一定真的是自由。那么世俗上关于自由是个什么样的定义？什么是自由？对吧？我们这个自由现在今天已经，怎么讲，很泛滥化了。也就是说，都渴望自由。孩子们在成长的时候，你不要管我，我愿意自由。所以，有的时候孩子为了追求自由，他离家出走，或者是为了追求自由，喜欢早早的独立。那么，西方世界也好，或者说是不管哪个国家，很多人追求自由，但其实这个自由，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自由，这个世俗的自由。那他们是他的关于这个自由的描述，他们仅仅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一个人呢，这个世俗的自由，他对这个自由的理解就是说我能做我想做的事，这就是自由。所以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产生了。那么今天在一些国家，吸毒是可以的。因为我想做，你不让我做，那就是你不给我自由。啊，你不给我自由，那就说明你的政府不自由。就是到了这种地步。很多的，比如说堕胎也好，比如说安乐死也好，就是说，哎，我就想这样做，你不能拦我，你拦我，你就是不给我自由，你这个政府就不开明。所以这是今天这个世界对自由的一种滥用啊，这不是我在这里讲的。可是，其实这种方式啊，这种关于自由的一个定义，其实，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也都有。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在设身类生活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的管制，是不是？这个从之前给大家讲过。当我们开始注意聆听，我们就会发现，天主在每件事情当中，他给我们往来。我就记得以前一个主的仆人，他们讲王建宏神父，说有一天王神父有了时间，他就想心里面有一个看个电影的愿望，我看个电影去。那么看个电影，他就在心里面跟主交流说：“主啊，你觉得我看哪个电影好呢？”他问了这个问题，心里就有个声音出来给他说：“你这么不问问我，我要不要你看电影去呢？”也就是说，当一个主的仆人。他给天主有个亲密关系的时候，就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管制，有很多的来自于内心的一个管教，好像让你不自由。其实，在这里面，天主在医治我们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我们常常在自己的愿望，不管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正确还是不正确的愿望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感觉很快乐，其实这种快乐、这种愿望的满足，它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幸福。换句话说，它最后把我们导向的是一个不自由，是个生命的捆绑。所以，看似在开始是一个自由的一个选择。到最后，把你的生命是牢牢的跟你捆绑住，最后换来的是不自由。所以在罗马人书第八章第六节，圣经罗马人书第八章第六节，他说：“所以肉性的切望导入死亡，所以圣神的切望导入生命与平安。”所以肉性的期望导入死亡，所以如果是说我们只是做了我们想做的事，我们能做我们想做的事而感到快乐，这里面要去警醒，很可能这会所导致的结果是导入死亡的，一个死亡的生命，不要说一个死亡的生命，一个病态的生命就不会有自由可言。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什么叫真正的自由？这个真正的自由是说，你应该去想做，而且也能做你应该做的事，这才是自由。再描述，再说一遍，就真正的自由是说，你想做，就心里愿意去做，而且怎么样？而且你还能做你应该做的事。以前我听过一个主的仆人讲一个非常分享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意思的一个见证，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是个基督徒了，但是年轻人嘛，所以他的结交了很多不好的朋友，他的妈妈就很替他担心。每想起他的儿子来，心里就很痛。因为他跟耶稣基督关系很不好，所以他的母亲只有在祈祷当中为他迫切的祈祷。可是这个祈祷有的时候发现好像并没有作用，他的儿子好像并没有离开那些不好的朋友。有一次，这个孩子又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年轻人的活动经常是很疯狂的。所以，当聚会结束了之后，有些这个不良的青年又要找一些地方做一些很邪恶的事情。 放纵自己肉欲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想去，他也想去体验这种罪恶的快感。可是他发现内心有个强烈的一个管制，让他去不了。他知道这是来自于耶稣的管教，良心上非常非常的刺，就不能去。肉性上有一种愿望，就想去。在这种极度矛盾和挣扎当中，他就跑到外面，就在那里大喊：“他说，你不要管我。”他当然知道是给谁说话，他知道这句声音，他内心的这种管教来自于天主，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喊说：“你不要管我。”然后他的内心就有声音说：“你让你妈妈不要烦我，我就不管你。”当他聆听到这句话，这个年轻人就开始失声痛哭，他能理解到天主是多么的爱他。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生命的现象好像不像这么严重，但是我们都有这种不自由，我们内心的一个强烈的渴望，可能并不符合天主的旨意。可是，当我们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内心就会忧伤。那么，在这里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什么叫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继续往下分析，继续给大家分享。所以，托马斯·莫顿在这里讲关于自由的这种种种的描述。第一个描述是说，能选择善和恶。这是最低限度的自由。他说呀，能选择善和恶，这是最低限度的自由。也就是限度的最低限度就是选择善和恶。如果我们还是能选择恶，那就说明你是不自由的。如果我们还能选择恶，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自由，因为任何的罪、任何的恶的选择，我们一个任何的一个恶的思想行为，它都会摧毁我们内心的真正的自由。换句话说，那么在这里面，也就是说，自由跟恶是不是共存的？当然，我们也要去警醒。这个警醒是说，我们很多的选择，并不是因为它是恶而我去选择它。这个以前给大家讲过，也就是说，其实真正的恶就是完全的邪恶里面没有快乐可言，没有人为了恶而选择恶。大家要记住，不会因为它是恶事而就选择恶事，因为很多的邪恶，它的外在看起来是好的，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以前我在这里看到个新闻，有一个父亲离婚了，这个爸爸有探视权。因为两个孩子判给了妈妈，后来这个爸爸带了两个孩子出去，就自杀了，把两个孩子杀死以后，自己也死了。我们看起来是觉得不可思议，很残忍，可是，他陷入了一种矛盾的一种错误的逻辑里面，因为他觉得是为孩子好，他不希望孩子将来受苦，于是把孩子杀了。所以他做的这个行为，你看到哦，是恶的，但是我们能看得到。可是他选择的时候，他觉得是按照好的来选择，意味着外面是好的。其实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以前我还看到一个故事，一个见证，这刚发生不久的，就是一个年轻人。那么在疫情，就是最近在疫情期间，很多年轻人都染上毒瘾，那他就吸毒，有的时候吸毒过量。 脑子里产生幻觉，产生幻觉，幻觉是说，好像是说神给他说话，让他奉献他自己，要把自己的眼睛挖掉，他就把自己的眼睛就生生的就给抠出来了。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就回忆这段时期，就是说他是为了好，为了奉献自己。大家可以讲，就是说我在这里，当然我觉得这些例子很极端，但是实际上，我在强调一个事情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的选择不是为了恶而选择恶，很多邪恶的事情，他在最初选择的时候是恶外面包裹着一层善，包裹着一层好。即便如此，即便如此，我们因为能外在的好而做了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不是真正的好，那么导致这个结果会摧毁我们人生的自由。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要特别警醒了。为什么我们挂在嘴头上的一句话都是为了你好？我们所做的一切好像是为了别人认，都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这也就是为什么别人老从我们这里受伤，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真正的好。我们爱不成全，我们的爱里面，我们的思想行为里面夹杂着很多的自私，是我们自己觉察不到的。所以我们需要莫关的恩赐，就像在第一次就给大家描述到的，莫关生活它有一个 fully awake。当我们错误的去成行了天主的旨意，没有活在他的旨意当中，圣神会摇醒我们，他会管教我们。当由于我们今天或者在某个时间，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们不仅不会感到被约束，我们心里却反而有了一种极大的兴奋、极大的喜乐，因为我们受来到了圣神的管教。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以后，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体验。我在听大家的这个分享过程当中，已经看到很多的国内的弟兄姊妹品尝到了这份甘饴，被天主管教、被天主指引的甘饴。我们在内心里面可以看到这份善和恶的斗争，所以在这里面，这份管教和指引，让我们学习一个非常相当的谨慎，不要理所当然的把看到外面是好的就认为是好，要按照天主他的给我们指引的生命的方式去生活，带着那全部的爱，带着天主交给我们的慈悲和怜悯的心，去实行他的正义和仁爱。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所以，当我们在一个生命的自由的状态里要说，所以说是真正的完美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托马斯·莫顿在这里描述是说，我们就会失去了选择恶的能力。也就是说，圣神在我们内有一个强大的管制，这个管制就是说，你不去完成它，心里就像火一样在烧。所以在我们的课堂里面，听到过很多美好的见证。有的人在我们课堂里面听了美好的见证，想起来多年以前还没有从内心里宽恕的近人，在参与一段时期学习之后，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自己的近人，向他道歉，跟他和解，因为圣神在你内做工。它像火一样燃烧，让你心中的自私和仇恨存留不下去。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其实你是没有仇恨能力的。没有仇恨能力的意思是说，你就没有办法去仇恨，你也没有办法不去不宽恕，因为你当你心中有仇恨，当你心中不去宽恕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像火一样燃烧，你失去了这份能力。换句话说，这是来自于天主的一个莫大的恩宠。因为天主借着这个事情在引导你走向真正的自由，因为天主要愿意给我们的是他那圆满的幸福。可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诡诈，我们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的这种一种天性，使得我们看不清这一点。所以，一个真正的完美的灵性的自由，我刚才提到了，不是说做那外表是好，里面是坏的，不是的，而是说是真正的一些美善，不单单是说我们从内心里去渴望这个真正的美善，而且还是能实现。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是说我们通过祈祷、聆听、分辨。听到了天主的声音，还要去回应他的召叫。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大的释放和自由。我们外在的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因为能活在天主内，听到了他的声音，听到了他的指引。然后我们跟着他一起去做，我们给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完成他在这件事情当中他的心意，按照他旨意的召叫，我们去做，我们内心就会感受到极大的自由。所以，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做服务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做的服务和侍奉工作，真的是为爱耶稣基督做。这是耶稣基督召教的，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有步步体会他的心意，牢牢的给他结合在一起，我们会发现，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反而是我们所做的越得不到别人的肯定，你能知道这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召教。他和你在一起完成了这一切，你内心反而越喜乐。相反的话，就值得我们去反省。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很多人做的时候是做完了，特别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特别在意别人对我们的回应，特别在意别人对我们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表现。发表一些看法，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学会警醒。我们还自由吗？好像是不自由的。为什么不自由？别人的看法已经左右了你，你怎么能是自由的？别人的评价已经让你的喜乐和平安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面，你怎么能是喜乐平安的？你怎么能说是自由？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说。完美的灵性的自由，它其实是失去了选择恶的一种能力，但那里面是单纯的，没有任何邪恶的。这个没有任何邪恶，就是说表面是善，其实是恶的东西也没有。所以，当我们单纯的活在这种，或者说希望这种美善，而且是说而能达到的，我们就会体验到了一个真正的自由。所以，在这里面，在属灵上有一个非常一个细微的一个东西，这个细微的东西就是说，自由，我在讲的自由就是真正的自由。那真正的自由，我们要记住，它并不属于一个善和恶之间的一个平衡，没有平衡这个说法。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真正的自由， 它并不是说处于善和恶之间的一个平衡关系，不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灵魂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在某个阶段出现有平衡，这个平衡很舒服，但其实我们内心的恶并没有被剔除。但有的时候感觉自己现在状态很好，没有挣扎，在属灵生命上。但是其实，天主有的时候他会看我们生命的幅度，就像爬山，一直在爬坡的时候是比较累的。那么偶尔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平台，我们在那里休整一下，回过头去看美好的风景。可是我们不会在那个地方，天主让我们停留太久，很可能很短暂。之后天主会召叫我们继续往上走，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目的地。所以，自由，这种属灵生命的真正的自由，它不是说在那里短暂的停留，能保持的一个平衡。而是完全的带着爱去接受那真正的美善，同时完全的弃绝和厌恶一切邪恶的事物，完全。所以，真正的美，真正的自由，它不是在那里有一个平衡的关系。所以，当一个我们能真正的弃绝一切的邪恶的东西的时候，以至于到了一种地步，这种地步就是说，你再也不想他了。换句话说，你就真正自由了。你再也不想他了。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明白了宽恕带给你的生命的释放和医治，你就会惊艳到你再也不想仇恨任何人。不是说，怎么讲呢？不是说，就连想也不想，就是不想，没有任何的困扰。如果这个例子不太理解，大家可以讲，比如说有一天你喜欢吸烟、喝酒、酗酒，那么不是说你能不喝醉酒了，不吸烟了，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连想都不会想。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那是真正的自由，不是说从能力上，而是连喜好上你都不喜欢它。那么在生命的初期，我们有很多的被天主的管教，在言语上，是不是？不要讲别人的坏话，不要判断人，不要在背后议论人，不要讽刺人，不要挖苦人。那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心里就像火一样，这句话好像说不出来，就今晚上都不能睡觉了。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自由，只是在走向自由的过程和路上。当天主的医治、天主的爱，借着我们不断的渴望，借着我们不断的去在祈祷当中向他表达我们强烈的愿望，那么天主的爱、恩宠会填补。当他的爱、他的恩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有一天我们就有一种释放和医治。我们被释放和被医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节制口舌上，我们再也不是说去节制它，而是根本就不想它，就不喜欢。如果我们不喜欢一个事物，那我们做起来就很简单。所以，托马斯·阿奎那，圣托马斯·阿奎那曾经讲过，什么叫真正的幸福？圆满的幸福，就是指的我们身心 灵，也就是我们的理智、意识、灵，它的之间有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一致性。属灵上跟属肉上再也没有了争斗，有理智上非常的跟属灵有一个和谐的关系在那里面。到那个时候是真正的自由。当这个真正自由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很幸福。那个时候你只是活在了天主的圆满的爱里。我们今天很多的痛苦，是因为我们不自由。因为我们活没有活在我们的生命没有在天主的爱里面，圆满的爱里面，所以使得我们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很多的思想上、意识上，甚至理智上的一种意愿、掌控的意愿。所以控制是一种邪恶，所以天主不想控制。如果天主想控制人，太容易了。但是主不是这样子，他那圆满的爱，他利用他的圆满的慈悲来吸引人。所以在天主内，他既是爱，他又是慈悲。从这个角度去看他的这种能力的时候，无所不能的这种能力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难以理解。所以，托马斯·阿奎那讲，天主的慈悲把天主的能力彰显的是无边无际，难以想象。正是天主的爱，他那无条件的、彻底的爱，使得在天主，他是完全自由的。天主他自己就是自由，因为那无条件的爱。但是这个爱又伴随着他的能力，可以说让天主的神圣性显得是不可思议，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以赛亚先知书第14章第24节，以赛亚先知书第14章24节。在那里，先知启示说：“万军上主启示说，实在，我怎样想，必怎样实现；我怎样计划，也必怎样成功。”也就是说，天主他是绝对的美善，他的一切的决定，他的一切决定和思想，都会导向那圆满的幸福。换句话说，在那里终究是圆满的自由，是彻底的自由。当然，就是说，所以我们也有我们觉得自由。当然，我们天然生命的自由跟天主这个自由不是一回事情。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一天我们在自己的生命上觉察到了这份自由，其实，我们每一个真正的自由，不管是多少，都是来自于天主恩赐给我们一个超性的礼物，完全是他的恩宠，不是我们自己奋斗的结果。那么，我们天然的生命，这份自由怎么去利用它？我们只能是利用我们这个自由，在祈祷。在生活当中，渴望而又渴望，让基督的恩宠和爱充盈我们的生命，释放我们，医治我们。我们能做的就是这样子，利用我们的自由，一直向天主表达这份渴望和意愿，然后就是带着耐心，甚至可能有的时候很羞辱，保持这份耐心，仰赖天主。让他的爱和恩宠充满我们内心的渴望。当他的恩宠和爱这种超性的礼物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释放。在那一刻，我们会惊艳到一个真正的自由。我们活在对天主的信赖当中。 就好像天主在圣经当中所给我们应许的每句话，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息。就像以赛亚也在这里提到的，我怎样想，我就怎样实现；我怎样计划，我就怎样成功。也就是说，天主的想法从来没有失败过。那么，我们对天主有没有这份信赖？我们在天主身上有没有对我们自己有很多信赖？我们在天主内有没有对我们身边的近人有过信赖？有的时候，当我信心不足的时候，对我自己、对家人、对近人，信心不足的时候，我在祈祷当中，经常会想起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讲的话：人子在再来的时候，会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那么今天也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份信心吗？会相信天主是完全的自由？会相信他的计划一定会成功吗？会相信他的每个想法都必要实现吗？当我们选择相信的时候，我们持续的去选择相信的时候，我们经过长久的历练之后，还在选择相信的时候，好像我们生命开始自由了。我们开始自由是说，天主的爱，他那超性的礼物呢，自由的礼物，开始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好了，我们接着往下讲。因为天主是完全的自由，所以所有的美善、圆满的幸福，都是在天主的祝福的意愿里找到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明白了。那么天主要给我们的礼物是什么？所以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第29章第11节，先知在那里面启示跟我们说，天主说：“诚然，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有的计划。”也就是天主对我们每个人是有计划的。这个计划是什么计划？不是灾祸，而是令你们有希望、有前途，是个和平的计划。所以，这是天主对我们的计划。说：“诚然，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有的计划不是灾祸，而是和平，是令你们有希望、有前途。”所以我们不必看自己。如果说我们想减少痛苦，我们就需要带着一份信心，臣服于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不管这个计划，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些矛盾，好像是不是通往幸福的，但是要学会警醒。圣经当中提醒我们说，天主说，我的计划不是你的计划，我的思想也不是你的思想。天和地离没有多远，你们的想法和我的想法离得就有多远。所以，我们不理解天主的计划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和天主是天和地的差别，我们所需要做的是选择相信。当我们愿意选择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这个相信，在我们生命和生活的现实环境当中，常常去体会主他的心意， 各位听众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生命当中被天主允许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既然天主允许了，你就要仔细去体会他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要带给我们生命的积极意义是什么。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人，不管是家人，或者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是同事或者朋友，有我们喜欢的，有我们不喜欢的。但是天主把这个人摆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有益的。天主要利用这样的信任，要传递他给我们的一切恩赐，你都要学会珍惜，都要学会珍惜。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平淡无奇、不完美的人，满身缺点的人，对，就是天主要借着他。传递天主的圆满的救恩给你。那么，我们选择相信天主，他的允许，他的祝福就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带着一个相当相当的谦卑的心，臣服在天主的旨意当中。当我们臣服在天主的旨意和计划当中，在起初，甚至在相当长的过程当中，都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自己的骄傲和意愿相当强烈。可是不要怕，我们继续选择下去，继续渴望下去，继续仰望下去。到终点，当天主他的计划完全敞露开来的时候，完全彰显的时候，我们在那里面跟天主绝对的自由开始相遇。所以在欧塞亚先知书第六章。在那里面。先知鼓励我们说：“来，让我们认识上主，让我们努力认识上主。这个认识，并不是说从一些知识上，这个认识是指的我们和天主建立一个关系上。这个建立关系，就是说给天主之间有一个义德的关系。这个所谓的义，就是听他的话，相信他的话，到底。”这并不容易，所以欧塞亚先知讲，他是说：“来，我们认识上路，让我们努力认识。”所以，认识上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那是个相当艰难的事情。给世界上最大的敌人做斗争，世界上最大的敌人在属灵上就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我，那个坚不可摧的我，坚持就要破碎的。所以，先知在那里鼓励我们说：“他撕碎了我们，也必要治愈；他打伤了我们，必要报答。”第二天，他要使我复生；第三天，他要使我兴起，重新活在他的慈眼下。这整个的过程，先知在这里描述的就是天主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一个医治、释放。因为在其他的地方，你找不到那圆满的幸福。因为所有的幸福、所有的美善，都在天主那圆满的祝福的旨意。我们要用心去体会这一点。当我们用心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在那细小的事情上，我们开始惊艳到天主的祝福。那么，引导着我们将生命滑向深处，在更大的事情上，在生命更深的幅度里，向天主做更多的开放。那么，我们讲到这里，托马斯·莫顿说：“好了，那其实自由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成行天主旨意的能力。”他说：“自由，那现在简单了，就是成行天主的旨意。”那天主的旨意是什么？ 这个前面我们讲过，重复过很多次很多次，《哥萨洛尼前书》第五章，16、17、18告诉常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所有的旨意。就这12个字，这么简单。可是对我们来讲，活出来这么难，因为这12个字描述的是一种没有自私自我的一种生活。我们之所以活出来这么难，是因为我们的自私和自我那个骄傲在那里根深蒂固。所以这个意志释放的过程相当长。所以耶稣基督说：“谁愿跟随我，弃绝自己。”这个弃绝自己，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的是，让我们活在追求天主父的旨意当中，因为耶稣基督知道，那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而我们自己的选择，刚开始是甜的，很可能很多的时候，走着走着就越来越苦涩，到最后就变成了毒药。把我们生命致死，烂摊子，怎么收拾都收拾不掉。自己的生命受到损伤，自己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一塌糊涂。我们要去学会警醒。好了，我们继续再往下讲。首先讲，不是说所有肉性的快乐。它本身啊，肉性的快乐本身也是天主赐给人的。我们要搞清楚，并不是说哦，我吃一点肉，我觉得很快乐，感觉是一种罪恶，那没有必要。我喝了一口酒，感觉心里很有罪过感，这个也没有必要。因为肉性的快乐本身并不是恶，我们要记清楚这件事情。因为即便是肉性的快乐，也是天主赐给人的一个礼物。但是要注意的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说，自由它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成行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并不是让我们舍弃所有的快乐，天主的旨意是让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和方式，以属真理的方式来享用快乐，这才是主要的。所以，当我们人，为了肉性的快乐而忽视了成行天主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受损。就像我刚才在开始课程之前就描述的，因为任何的邪恶，不管它是说纯粹的恶，还是说外面带一个包裹着善、美善的恶，任何的恶都会摧毁我们生命的自由。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去分清楚这两点。我们不要把肉性的快乐当成是一种恶，而是说我们要学会在生命当中有个相当的谨慎，去聆听天主的旨意，怎么样在他的旨意，在他给我们启示的真理的方式当中，去享用一切肉性的快乐。就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内心就会充满了喜乐。也就是说，我们享用快乐的这样的一个愿望，跟天主旨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是才是真正的通往幸福、圆满、幸福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们经常会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其实就是我们不做谨慎的分辨。我们在很多的思言行为上，去追求那些不应该有的追求的东西。这个故事怎么讲呢？叫"买椟还珠"。这个成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应该是听说过啊。中国的一个成语叫"买椟还珠"，说是有一个有钱人，他去旅游，有一个人在那里卖珍珠、夜明珠，卖夜明珠。 哇，他看见了，好漂亮！这个夜明珠为什么？他不是看夜明珠漂亮，而是看那个夜明珠外面有个盒子，因为夜明珠很珍贵，所以它外在雕琢的那个放夜明珠的盒子非常的精美。可是这个人买了以后，价值连城的珍宝之后，他就把夜明珠拿出来还给卖珍珠的人，他说：“这个盒子真漂亮，我买下了。”好可笑。好可笑，大家觉得这故事很愚蠢。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犯着同样的错误。我们常常看到了一些事物，它外在的那个东西，而忽视了里面真正的东西。天主要给我们的是他的生命，而不是他生命外在的荣耀和恩宠。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们也是说，我们在追求天主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做这个世俗的工作，还是做属灵上的侍奉，我们要去警醒这一点，不要买椟还珠，不要去看到那个外在的东西。哇，我的讲课18个人领洗，哇，我的一讲课多少人肯定，那些外在的东西。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去觉察到天路上真正给你的是什么？天主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中，不管是说做世俗的工作、世俗的生活，哪怕你吃饭、睡觉，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做了很多伟大的工作，看似来非常高大上的。外在上，哇，又读经，又做教会的服务，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外在的。其实内在的是我们做这些，我们不管生活的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天主要赐给我们的是他的生命，你要看重这一点。而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操练自己，成行天主的旨意，而不是看到外在的结果。否则的话，就是伪善。我们老是想着这外在的，在人面前看起来光耀的、荣耀的东西的时候，那就叫假善了。那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是单纯的去光荣天主，而是希望在光荣天主的时候，也让自己的名受到荣耀，那就叫假善。所以在这里面，马窦福音第6章第5节，耶稣在那里提醒我们。他们已经获得了他们的赏报，这很危险。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在和天主的往来，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躲避这一点？我们要去尽量让自己右手做的，不要让自己左手知道，尽量要勉励自己放下自己。不要想自己，所以我们需要被管教，所以我们要特别感恩天主放在我们身边当中那个挑刺的人，那个愿意经常讽刺挖苦我们的人，我们要感谢主，真才是我们生命那份自私和骄傲。要被天主剔除掉的一种属灵的一个莫大的好处，所以我们要去用心体会到这一点。怎么样让我们？这并不是说我刚才提到那些外在是坏的哦，没有那个意思。这并不是说经历天主的荣耀、恩宠的荣耀是坏的，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应该集中在哪里？应该集中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集中在那个夜明珠上，我们的就应该集中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上，否则的话，我们人在经历天主的荣耀的时候，就会迷失自己，就像一个跳蚤，爬在大象身上，旅行一趟回来，跳蚤就在那里吹嘘，给自己的同伴，我这一趟旅行那是相当的风光。无论走到那里，那是地动山摇；无论走到那里，就是所有的动物都要让开。 只不过是个跳蚤。我们也是。当我们在所做的时候，我们把领受的天主的恩宠，我们跟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天主会让我们经历那些地动山摇，那些荣耀的时刻，但是始终要提醒自己，我们还是那个破瓦器，一文不值。我们只不过还是那个跳蚤，那些地动山摇的荣耀完全属于主，跟你没关系，也有关系。这个关系你要认清楚是什么关系。我们继续往下。所以，当我们把幸福的一切的追求都按照天主的方式，按照天主给我们指引的这个计划去合理追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份喜乐、这份圆满的幸福一直会伴随着我。当我们越去放下自己，越去追求天主，单纯的为他的旨意而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圆满的幸福其实一直跟着我们，那绝对生命的自由一直是跟着我们。我们并没有因为舍弃自己而变得不自由。反而是因为我们更多的舍弃自己，我们变得就越来越自由。我们越是跟自己的内心的控制欲做斗争，我们越是舍弃自己，求天主管教我们，帮助我们放下，放下。我们越是惊艳到，在追求天主旨意过程当中，在一切生活的事件当中。和他圆满结合的过程当中，我们起初那些所有美善的愿望，最后发现都实现了，只不过是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现，而是完完全全觉察到、默观到，是天主他自己的手来实现。甚至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你什么也没做。换句话说，你经历到相当大的空虚，是说你什么也做不了。你只有在信心里仰望，你只有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感谢他。你要努力活出的一种喜乐的心，就如同看见了那看不见的天主。在以赛亚先知书第49章第23节，天主在那里说：“我是上主，凡仰赖我的，绝不会蒙羞。”所以，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我们在生活当中任何事件当中，单单寻求他的旨意，努力和他结合在一起。天主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绝不会蒙羞。我们持续的去这样活，我们持续的在祈祷当中，持续的去渴望，天主终究有一天会把这个超性的礼物、自由恩赐给我们。我们带着这个礼物，就能在生活当中和耶稣基督圆满的结合在一起。一同生活，一同工作，就如同圣保罗宗徒所描述的：“我生活不是我生，是基督耶稣在我内生。”这个基督耶稣在我内生活，它的前提是我生活不是我生，我生活不是我生活的意思就是我弃绝了我自己。如果我不弃绝我自己，基督又怎么能在我内生活？因为让基督在我内生活，这种生命圆满的自由，就是来自于天主的一个恩赐。当我们有了这份恩赐，我们就允许基督在我们内生活，借着我而生活。这就好像耶稣基督讲的，他要把我们提拔到一个磐石上，构建我们幸福的房屋。 那个可以是我们居住安居乐业的地方，而且风吹、雨刷，甚至洪水，都对这个房屋不能产生任何的一个动摇，一个摇晃。你们这就像是一个磐石，同样的是这份自由也是。我们就在这个磐石上去构建我们生命的幸福。格林多后书第三章17节，格林多后书第三章17节，那里面说主的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当我们弃绝自己。耶稣基督在我们内，耶稣基督在我们内，主的圣神就在我们内，我们就享有这份自由。所以我们在每一件很细小的事件上，我们常常需要放下自己内心的强烈的愿望，向天主说是。主啊，请照你的话成就于我。一切就像圣母玛利亚的顺服那样，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完全是天主在主动，就像腓立伯书第二章那里提到，是说，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使你们愿意，并使你们力行，为成就天主他的美善。使天主在你们内工作，使你们愿意，并使你们力行，能成就天主他的美善。所以一切都是天主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舍弃自己。看似是舍弃了自由，在末端我们找到了自由。这份真正的自由，让我们看起来更像人。这个所谓的看起来，让我们的生命更像一个人。它的意思就是说，具有天主的肖像。天主的原本的照他的肖像造的那个人，享有绝对自由的人。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逐渐的显示出来。你的生命不受外在的任何环境，始终活在喜乐当中，活在平安当中。其实这也是我们教会所领受的一个非常伟大超性的礼物之一。托马斯·摩顿讲说，这个礼物。好像有的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伟大的礼物就是说，基督已经赎回了我们，他赐给我们每个人一个绝妙的恩赐，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天主的儿女，天主的义子，天主的义女，不是奴隶，是儿子，不是奴隶，是女儿。所以，圣保罗宗徒在罗马书描述说：“我心中所向往的善，我不能活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却常常不得不做。这个肉性的律老在束缚着我，好像什么都活不出来。可是他写到最后说：‘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宠，我们就可以做到。’”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宠，他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的身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是天主的儿子，我们可以成为天主的女儿。这份宝贵的礼物，你觉察到了吗？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在属灵上，你做深度的思想，你就会发现，很多捆绑我们的东西，很多上瘾的行为或者说思想，并不是是说。天主不愿意帮助我们拿去它，实际上我们心里还没有准备好完全舍弃它。 我们做完这样的默想，醒察我们自己的生命在生活当中，感谢他，赞美他，带着喜乐的心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然后安静的等待，安静的等待圣神那充满自由的神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完全的浸透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被他完全的掌控。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到了一个绝对自由和通往幸福的一个结合点上。那才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幸福。那就是圣保罗中给我们描述的：我生活不是我生活，是基督耶稣在我内生活。如果我们能体验到，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能经验到这份话的美妙，我们可以相信，在那里我们就经验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主题：什么是自由？希望以后大家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能常常从天主那里不断的领受到这份恩赐。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我把时间交给主持人。